诗篇105篇。好，我们一起开声，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开声读。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应当欢喜，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用你的圣灵，主啊，来充满这个教会，主啊，让这个教会真的是成为你荣耀的教会，主啊，充满你自己的同在，充满了每一颗渴慕的心，在这里来寻求你的面，寻求你的荣耀，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啊，诗篇105篇是一篇非常宝贵的一篇诗篇哈。那我把这一篇诗篇呢，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基督徒的一个全人的一个生活。我先大概的介绍一下这个诗篇哈。大家可以回去再读一下，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这四节，基本上是讲到了基督徒的一个属天的一个生活，讲到了基督徒的一种属灵的一个生活啊，讲到了我们赞美的生活，我们祷告的生活，我们见证的生活啊，我们传福音的生活啊，我们与神同在寻求他的生活，我们灵修的生活。那么从第五节到第十一节呢，是讲到了基督徒的一个身份，讲到了基督徒和神的一个关系，与这位创造天地的永生神的之间的一个约定的一个关系。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了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他的子民，所以我们是与神有约定的一群人，是在天下万国之中与万民不同的一群人。所以这段的经文是非常重要的，这段的经文带下了后边的一段经文，就是从第十二节到第四十一节讲到了基督徒一个属地的生活。所以虽然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常常会讲我们要敬拜主，对不对？我们要常常讲我们祷告神，我们常常讲我们要读经啊，我们要常常讲到我们是一个敬拜的子民。但是基督徒同样的，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我们还是活在地上，对不对？我们仍然要吃饭，仍然要这个工作，仍然要结婚生子，所有世人所会经过的我们都会经过。所以这个诗篇非常重要的，这个诗篇讲到了基督徒的一个全人的生活，从第一节到第四节讲到了基督徒的属灵的生活，我们应该过一个属灵的生活，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应该常常来赞美他，来寻求他的面。但是从第五节到十一节讲到了基督徒一个不同的身份，讲到了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和这位永生的神是有约定的。接下来从第十二节到第四十一节讲到了基督徒属地的生活。所以我们中间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过属地的生活的时候，你会不会发现属灵的生活有的时候好像和属地的生活是脱节的？基督徒很有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会读经祷告，但是当我们到现实的生活里边，好像似乎我们不太能够明白怎么样来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在这一段的经文里边特别讲到基督徒在这一生里边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的生活，所以在这段经文里边诗人特别讲到了基督徒以色列人的整个的历史，神怎么样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神怎么样来使用约瑟，神怎么样在旷野的40年里边来建造以色列人。所以当我们读第十二节到第四十一节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从第五节到第十一节讲到了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女，是一个尊贵无比的一个身份，我们是有永生神的生命的一个关系。但是同时我们在这一生里面，我们会吃喝，我们会睡觉，我们会工作，我们会结婚，我们会生子，我们会所有的一切，是
人所经历的我们也会经历，但是一个神的儿女，特别是从这个第十二节讲到第四十一节，讲到了一个神的儿女，一个基督徒，虽然我们在地上生活，也工作，也吃喝，也睡觉，也结婚生子，但是那个意义却是非常的不同。当你读第十二节到第四十一节，你会发现在这一段的经文里边，特别的讲到了因为以色列人，因为基督徒是神的儿女，我们与神有一个爱的一个关系，我们里面有上帝的生命，我们是被拣选出来的族类，所以我们这一生里边，我们虽然也过着一个属地的生活，但是那个意义却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弟兄姐妹，意义是非常不一样的。以前哈，我还没有信主之前，我那个婚姻观哈和现在完全不一样。信主以后，结了婚，哎呀，才知道这个意义真的不一样。婚姻的意义，乃是完完全全和没有认识主之前那个婚姻的意义完全不一样了。甚至我们会生一场病，那个意义都完全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啊，前一段时间哈，这个我在这边主日忙完以后，探访完了以后，我就回到家十点钟，哎呀，我就感觉后边开始痛。这个到了十二点，我已经坚持不下去了，你知道？哇，痛的简直是，我就吃了一片止痛药，但是这个止痛药吃下去还是没有什么反应。到了两点钟，我已经痛的啊，已经不行了。然后我就跟我太太说：“我说你哈，待在家里边，看住两个小孩，我需要去一下急诊室。”我就自己开车去了急诊室，一出车门，把我那个所有的晚饭全部吐出来了。然后到了急诊室，上了这个病床，一针下去，五分钟以后，所有都解决问题了。哇，就在那个痛的那个四小时里边，哎，我觉得神对我很多很多的教导，很多的教导。你知道那个生病的意义对我们来说已经完完全全不一样了。所以基督徒过一个属地的生活，那个意义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神要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慢慢的慢慢的成为一个认识神的人，成为一个经历神的人，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人，成为一个感谢神的人，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成为一个有属天意义的一种生活。所以地上的生活是非常不一样的，基督徒地上的生活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神在每一天在我们地上的生活里边带进一个属天的意义里边。所以你看这段经文哈，从第十二节到第四十一节里边，特别的讲到了约瑟的苦难。你知道当我生病的时候，神对我很多的启示，中间有一个启示。以前哈，我很喜欢唱小勇的一首歌，我在这个四个小时里面，我有很多的领受，你知道吗？这个其中一个领受哈，就是当我痛到已经不行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坐也不行，站也不行，跪也不行，睡也不行，那个去洗手间也不行，哇，这个痛的已经不行了。那时候突然一个念头就进来了，如果现在哈，我有很多的钱，我有十亿美金，你知道吗？那个十亿美金对我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完全不能享受。那个痛的已经，你知道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希望那十亿美金换一个健康的身体。我是一个 homeless， 但是我可以走在外边享受阳光，你知道吗？哦，享受那个空气，享受蓝天，享受海洋。我可以在别人的院子里面偷一个果子来吃，你知道啊？享受。你知道我那个痛的时候，那个什么享受都没有。一点意义都没有，整个人生是哇，那个简直是完全是在地狱里边。这是一个领受，还有一个领受。我很喜欢唱小敏的一首歌，小敏有首歌就是说什么，那个是我父亲也很喜欢唱，他说什么，有了主还要什么，对不对？有了主还需要什么？有了主就什么都满足。哎，那个时候哈，主就问我，其实我一直这样追求的，我说有了主还要什么？我希望我的一生就是有主就满足的。而且在那个时候哈，我心灵深处发出一个祷告，主啊，我不仅要有你，我还要有你的医治。主啊，我太需要你的恩典了，太需要。你知道在这一段话里边哈，这一段 诗篇里边前面的第一节到第四节，他说你们要寻求耶和华，也要寻求他的能力，并且要寻求耶和华的面。你知道在这个里边讲到了神的几个方面，就是我们的神学可能有一些偏差的，我们觉得我们是铁铮铮的汉子，我们有了主我们什么都不需要，我们甚至饿死我们甚至什么都不需要，但是在苦难面前你真的需要上帝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们要非常诚实的来面对我们的软弱。弟兄姐妹，我们不仅需要主，今天我可以很诚实的讲，我不仅需要主，我太需要上帝的恩典了。当那个痛的不行的时候，哇、哦，你知道那针打下去，你知道所有的东西立刻从地狱到了天堂的。哦，你知道那个上帝的恩典是何等宝贵，上帝的医治和能力是何等的宝贵，这个是在我们生命里边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非常重要的，我们在那个四个小时里边，我们就了解到我们的生命里边神要来塑造，在一个恩典的病痛里边有许多许多的领受。你要在我的生活里边已经没有什么太多属地的享受，对不对？没有太多属地的享受，我也不抽烟，我也不喝酒，我也不赌博，甚至我都不看电视，很少很少有什么娱乐了，唯一一个娱乐就是还吃点东西，你知道吗？所以哈，没事哈，就跑到一个餐馆里边在那大吃，你知道哈？你知道我中午常常跑到一个餐馆，那个有那个烤的那种肉，在那花几块钱，在那拼命吃，常常这样，这是我唯一的属地的享受，你知道？每次坐那边我就感觉，哎呀，真是感谢主。以前是抽烟，现在不抽烟了，你知道？以前喝酒，现在也不敢喝酒了。对不对？人家说你这个牧师整天醉醺醺的不好，是不是？对，现在就唯一一点就是想吃点东西。你知道，在这场病里边，然后那医生就跑来了，他说 ：“Mr. Chen， 你这个血糖有点高，你是不是有糖尿病啊？”我说：“这个血糖多高？”他说：“190。”哎呦，你知道，我听完190，从那个痛完第二天就开始跑步，现在早上5:30就起床，6点开始在外面跑步了，是吧？哦，你知道真的有属天的意义。然后我有天躺在床上祷告的时候，神突然把诗篇118篇第17节给我听。我们看一下这一段经文啊，非常宝贵。118篇第17节，你看这里边讲，他说：“我必不至死，仍要存活，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你知道，当我读到这句话，我就觉得神借着这句话，砰打进了我的心里边。神跟我说：“这病不会死的，不会有问题的。当然，你需要好好锻炼身体呢。”他说：“你要存活，而且你存活的价值和意义、目的在哪里呢？是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然后我又读到诗篇第32篇第七节，好像那里面讲到，他说啊，耶和华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救我，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要当我们在地上经历到有攻击有征战的时候，那个时候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里边的帮助。这个就是基督徒在地上那个有过一个属天的一个意义，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在地上，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里面讲到约瑟的苦难，约瑟被他的哥哥卖到埃及去，他在埃及成为了这个法老的护卫长家里边的奴仆，后来他就被人陷害，陷到监里边，等他到30岁的时候，突然他一夜之间成为了整个埃及的宰相。然后埃及经历了7个丰年，又经历7个荒年。那个时候他的哥哥来到埃及买粮的时候，约瑟就与他的哥哥相认，后来把他整个的家族都搬到埃及，以色列人在埃及从一个家族成为了一个民族。所以当你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发现约瑟的人生、约瑟的苦难、以色列整个国家的历史，虽然是属地的，但是却带来属天的意义。约瑟在他的苦难里边，他成为了一个认识神的一个人。 他成为了一个信靠神的人，他成为了一个遵从神的人，他成为了一个赞美神的人。当他的哥哥来向他认罪的时候，约瑟说道，他说你们的心意是坏的，但是神的心意是好的，为了差遣我先到你们中间来，为要成全这个伟大的计划。你知道约瑟的人生虽然是过着属地的，我们都可以想象好约瑟在监牢里边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约瑟本来是他父亲最爱的一个人，他被他的哥哥卖到埃及做奴仆，在护卫长的家里边做奴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命，什么样的生活，后来又成为囚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但是在所有的这个里边他带出了一个属天的意义，上帝在他的人生，在他的苦难里边带出一个属天的意义来。所以虽然我们在地上我们要过属地的生活，但是我们的身份是不一样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所宝贵的，我们有神的生命，所以我们在地上的一切的生活都会带来一个属天的意义，否则的话我们在地上的苦难就白受了。你知道吗，我这个肾结石疼过很多次的，对不对？但是前面的很多次都是白疼的，都没带来属天的意义，只有这最后一次，当那个四个小时疼的时候，哎呀，真是带来属天的意义。你知道神的话，神的意念，神的启示，砰砰砰的跑进来。哎呀，那个时候神问我，他说你真的是觉得只要有我就满足了吗？哎呀，我从心里面就跟说，主啊，我真的是需要你的恩典，我不仅要有你，我还需要你的恩典。所以大卫是很认识神的一个人。大卫说什么？他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所以诗人就说，你用笑脸帮助我们。你知道诗人都很明白他们的人生是非常需要神的恩典的。所以我们在地上的人生是带有属天的意义的。弟兄姐妹，如果慈爱全能的神让苦难临到约瑟，是有特别永恒的意义的。所以慈爱全能的神让苦难临到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边也会有意义的。我总结了七个，好，第一个，神要借着苦难来塑造我们；第二个，神要借着苦难来管教我们。所以我现在就不敢随便乱吃的，你知道吗？你知道我现在哈，一方面省了很多钱，另一方面呢，我到了这个大华哈，买好多那个黄瓜和西红柿，把那个黄瓜哈切成一块一块，把西红柿切了，然后撒点盐。哎呀，这个盐实在是太淡而无味，撒点胡椒。最后还是淡而无味，我就撒点香油，最后还是觉得有，再撒点柠檬汁进去，哎呦，这就变成一盘沙拉。然后我老婆过来尝一口，哎呦，你这个沙拉做得很好吃啊，在那跟我争食，你知道吗？两个人，这每天我就吃这个，吃沙拉，偶尔放点肉在里边。哎呦，你知道啊，这个真的是一种管教。开始学习过一个有自制能力的生活。许多时候神要借着苦难让我们来认清这个罪恶的世界，好让我们的盼望是在永恒的家乡里边。你知道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以色列人哈，到了埃及的时候，他们过的是非常非常好的生活，因为那个时候埃及的宰相是约瑟，他把埃及最好的地给了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呢，在埃及呢，这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那个歌山地是埃及最肥沃的地方。然后又加上约瑟是一个宰相，处处照顾他的家族，所以以色列人在那里哇，非常的丰盛。但是神在很多年前就应许亚伯拉罕，他要把迦南地给整个以色列民族，而不是埃及的歌山地。但是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待的已经非常高兴了， 根本就不想去迦南地，他们也忘记了迦南地。哦，他们在以色列已经变得非常非常的强盛了。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诗篇里面就写着，突然埃及的国王在约瑟死了以后，新的王兴起来了以后，他就开始逼迫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后来成为了埃及的奴隶，很多的重担，很多的苦难。在这样多的苦难里边，以色列人才想到神不是让他们留在埃及，神是让他们离开埃及，去到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这个应许之地就在迦南。所以神许多的时候，神让我们经历苦难，乃是让我们认清这个罪恶的世界，好让我们的盼望是一个永恒的家乡。弟兄姐妹，我们的永恒的家乡不是在地上。如果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已经丰富到我们根本就不想去天堂了，那就太丰富了，弟兄姐妹。真的，许多的时候我在我们家那个附近散步，哎呦，你就觉得那边啊，可能很多从台湾来的，把一个旧房子买了以后，哇，盖一个豪宅，你知道，巨大的豪宅，住在那个里边的人，我想很难他有享受去天堂的。神很多的时候让我们在这一生里边有生老病死，有劳苦愁烦，乃是让我们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向往一个永恒的家乡。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在第十九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科技大大的发展，那个时候西方有一种神学，就是认为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建造人间的天堂。那个时候人的生活在飞速的发展。紧接着到了二十世纪，就发生了两次巨大的世界大战。所以一个人造天堂的这种的神学立刻就在两次世界大战里面彻底的破灭了。人才明白人是生而有罪的，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边，是一个堕落的世界里边，是一个撒旦在这里猖獗的一个世界里边。那个时候人的心再一次的向上帝仰望，才想到我们永恒的家乡不是在地上。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我们永恒的家乡不是在地上的，真的是这样。弟兄姐妹，这个楼在盖的时候一定是很新的，到现在已经六十年了，我想再过一百年的时候，这个楼就要被拆掉了。地上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的，神要让我们在这一个世代里边来向往天上的家乡。第四个，许多的时候神要借着苦难让我们恢复对神的信心和对神的寻求。许多的人在很好的生活里边是不会寻求神的，当神借着苦难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突然变得非常的渴慕神，去寻求神。所以苦难很多的时候是上帝的恩典，学习对神的依靠。最近我听到 Chuck Smith 在讲一件事情，他说他的孙子那一辈发现很富有，但是对上帝的信心却非常的贫乏。他说在他做牧师的时候，他说是非常非常的不富有的，他发的工资一个星期七天，三天就用完了，剩下的那四天他要和他的太太常常来祷告才能够维持下去这四天。所以他们常常祷告，常常的到了第星期四的时候呢，他们就去邮局，然后这个邮局呢就有一封信，常常里面呢就有二十块钱，所以他们就靠着这二十块钱再过几天。有一天呢，他说他们两个又去邮局了，然后那个邮递员就跟他说今天没有你们的信，然后他太太就拱他说你再好好问问怎么会没有信呢，一定会有的。他就问他说你真的很 sure 吗，没有我们的信？他说真的很 sure， 今天没有你们的信。哎呦，他们两个非常的难过，回来怎么办呢，然后就把他们所有的衣服都弄出来，所有的零钱都找，最后找到了三毛七。他们就想这三毛七能维持一顿，然后呢接下来三天呢到时候再说吧，祷告吧。所以就拿着三毛七 去了这个店里面去买了一些红萝卜，买了一些白菜，然后到了算账的时候，那个算账的那个老板看着他，你是 Chuck Smith 吧？他说我是。哎呀，他说我的孩子啊，在你的这个儿童主日学里面得到很多的东西。他说我一直想谢谢你，就是没机会。哎呀，今天突然我想起来了，然后就把那个银柜打开，里边拿出了10块钱给他。哇、哦，他看着那10块钱，他跟老婆说：“赶紧去拿几块牛排。”他老婆就赶紧去拿了几块牛排。他说哈，我们虽然贫乏，但是我们每一天我们祷告，神就赐下。你知道，在这样的一种生活里边，他说我们虽然穷乏，但是我们的信心变成非常富有的。我们对神的依靠，我们开始认识这一位神是活生生的神。他说神真的是听祷告。他说他有一次带着他太太从很远的地方回来，那个是非常炎热的，他太太说我今天一定要喝一杯饮料，他说我兜里面就5分钱，怎么喝饮料？他说我今天一定要喝一个饮料，我不行了，我已经受不了了。最后呢，蔡斯明斯就把车开到一个饮料店，拿出5分钱买了一杯饮料，他就看他老婆在喝，然后呢，那个店主就走过来了，给了他一杯饮料，他说这杯我请你喝。你知道他拿着那杯饮料就说，主啊，你真的是活着的神。你知道吗，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生命里边，这样的一种生活里边，我们的信心慢慢的被建造起来。虽然我们是穷乏的，但是信心却是丰盛的。他说他的孙子那一辈，哎呀，从来不会祷告，他说每一餐都是很丰盛，从来不会祷告，从来不会想到下一顿要去祷告。他说这样的一种生活带来我们的是信心的丰盛。所以有一次他的孙女跟他说，他说爷爷，我们需要买新鞋了。哦，他说那我们就去那个一个店去买。他说哇、哦，我们从来不去那个店的，那个店里面的东西我们根本不买，我们要去非常好的店，就好像去 Kmart 啊， Kmart 我们绝对不去。你知道吗，这样的一种富有的生活却带来一个信心的贫乏。弟兄姐妹，带来信心的变化。所以我最近一直在想，我要不要给我儿子来攒学费，还是让他自己去挣他的学费。每一天他要跪在床前说，主啊，你要提供我学费，提供我生活费，我才能够把这个大学读完。就要让他这样信心得到训练，他才能够明白上帝是真实的，他才能够明白在他的一生里边遇到任何的困难，紧紧地抓住永生的上帝。就好像约瑟里面，在这种苦难里边，他的信心，他对神的依靠，他对神的认识，他对神的经历，是所有的人没有办法经历的。这个是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带来属天的意义。所以神要让我们这一生里边成为一个认识神、敬畏神、感谢神、经历神的一个人。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的来思想，我们带给我们的孩子是什么样的东西，是不是丰衣足食，但是他对神完全没有认识，完全没有信心，完全没有经历，完全没有任何的依靠，也没有任何的渴慕，也没有任何的寻求，还是他在艰苦艰难里边，他不断的来寻求神，不断的来依靠神，不断的来抓住神，要求神来掌管，来带领，来祝福他的一生。你知道，这样的一种生命成为神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儿女的生命，他的一生会影响许多的人，这是非常宝贵的。我想我们中间的许多的弟兄姐妹都跟我一样，哎呀，希望这个儿子哈，真的是一点苦都不会吃，对不对？哎呀，真的是从小就是都想好了，上大学第一天买一辆新车送给他，毕业的那天，哦，那正是准备送他一个房子，是不是？可能我们中间许多人都这样，你知道啊，这样他对神没有任何的认识的，他怎么会需要神呢？神只是他的一个概念。我们许多的时候都是在我们的艰难里边，我们寻求神。去到中国一个最有名的一个宣教士，就是戴德生。你知道每一天他说无数无数的不好的消息，他每一天就跪在神的面前，跪在神的面前祷告，紧紧地抓住神。他说没有任何一个自然人可以承受这么多的压力。 有一段时间他都不敢打开信，你知道吗？打开信就是噩耗。某某弟兄的侍奉遇到极大的艰难，某某姐妹又没有钱了，哇，你知道信都不敢打开。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在那个里边他慢慢的学会了这个是上帝的工作，他把每一封信交在神的手中，他说这是你的工作，你要来照管他们，你要来供应他们，你要来坚守他们，你要来保守他们，你要来拓展他们，你要来兼顾他们，你要来复兴他们，这个是上帝的作为。我们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里边学会依靠神的，弟兄姐妹，这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所以苦难会让我们来寻求神，让我们来依靠神。你知道我很感谢神让我在这个教会里面服侍，我每天都要依靠神，我不依靠神我就觉得服侍是非常艰难的，我依靠神，神就赐给我心里面极大的力量，极大的喜乐，这个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我感谢主，我不是在水晶大教堂服侍，我如果在水晶大教堂有10000个会众，我就觉得啊，感谢赞美主，我不需要太多祷告。在这里我每一天都要好好的祷告，我要依靠这位主来扩展他的福音的工作。所以许多的时候神要借着苦难让我们学习谦卑，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许多的时候神要借着苦难让我们的行为模式来改变，许多的时候神要借着苦难让我们的一生明白神的恩典，明白神的大爱，也明白基督受苦的意义。以前哈，当我听到主耶稣钉十字架，使徒彼得也倒钉十字架，我常常说主啊，有一天我也希望为你钉十字架。你知道当那个肾结石疼的时候，我就真的不想钉十字架了，我才明白那个疼有多疼。哦，这个只是那在上面挂的，那就是那个痛简直是真的没有胆量。我们才明白基督的受苦是何等大的一种苦难，基督的苦难是何等深的一种苦难，这个都是在我们的人生里边有很大的意义的。接下来我们看第42节，他讲到了因为是这些特别我们特别的身份，所以这些事情会临到我们。从第12节到第41节讲到了基督徒属地的生活，我们属地的生活是带来一个完全不同属天的意义。到了第42节讲到了因为我们特别的身份，所以这些事情会临到我们。当我们看第42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这都因他纪念他的圣言和他仆人亚伯拉罕。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所以神要用这个世界的生活来塑造我们属天的生命，让我们带来我们属天的意义和属天的领受。接着我们从第43节到第45节讲到了我们的一生最重要的是让我们这个属地的生活成为一个认识神，认识神的心意，认识神的作为，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好让我们认识神的心意恩典，让我们成为一群赞美感恩的子民。所以最后结束的是什么？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弟兄姐妹，我们属灵的生活和属地的生活是完全连在一起的。当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当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上帝所宝贵的，我们里面有他的生命，所以我们过属地的生活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带着属天的意义来过属地的生活。当我们经历在地上经历神，认识神，明白神的恩典，明白他的大爱的时候，我们才会成为一群赞美的子民，我们才会成为一群敬拜的子民，我们成为一群感恩的子民。所以诗篇的最后一节他讲到，他说你们要 赞美耶和华。这个是所有属地的生活最后带来的一个最终极的意义，就是我们在地上经历神的恩典，认识神的作为，明白他的奇妙的大爱，我们在地上成为了一个过属天生活的人，成为了一个敬拜赞美的子民，成为了一个爱主的人。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弟兄姐妹，你觉得你是一个赞美的人吗？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是不是常常会抱怨？是因为我们在地上没有明白属天的意义。我们在地上是不是常常抱怨？我上次有讲过一个例子哈，在浙江有两个富翁，一个赚了10亿，哥哥赚了10亿，弟弟赚了2亿。所以呢，这个弟弟呢，每天回家第一件事情就让老婆打开保险箱，里边好多的这个银行的汇票，一张一张的数。有时候他老婆数到后来都快睡着了，数错了。他就怕骂他老婆，你怎么数的？重新再数啊！最后数对了，他说太好了，关上保险箱睡觉。每一天这就是他的生活，每一天就在神面前抱怨，主啊，你为什么给我哥哥10亿，给我2亿？每一天就抱怨。你知道这种生活是极其贫乏的一种属灵的生活。神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是成为一个认识神的一个生活，在地上的生活成为一个经历神的生活，被神塑造的生活，渴慕神的生活。所以我们的人生最后在地上，我们会成为一个赞美神的子民，不是一个抱怨神的子民。我们成为一个敬拜神的子民，不是与神无关的子民。我们成为一群赞美神的子民，感恩的子民。只有我们在地上明白了属天的意义，你心里边才会发出赞美，发出感谢，发出感恩，发出敬拜来。那个敬拜是从心里边来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今天真的感谢神。我觉得这个4小时的痛哈，真的是带给我生命许多的改变。当我敬拜他的时候，我就觉得主啊，以前好常常说，主啊，你为什么时不时就冒出一颗石头来？主啊，真是疼啊。但是在那一天疼里边，主在我生命里面有许多的更新改变。我们的口就明白了，我们的心就明白了，在地上明白了属天的意义，在地上开始过一个赞美敬拜感恩的一个生活。所以诗篇的最后一篇他说，你们要敬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个是神最后要达到的，弟兄，我们的心最后要成为一个赞美的一个圣殿。这个是神在我们生命里边最后要达到的。即使在苦难里边，我们仍然是一群赞美的子民；即使在不顺利里边，我们仍然要凭着信心来赞美；即使在穷乏里边，我们的信心看到上帝在我们生命里边奇妙的作为，我们就在那里赞美他。所以加尔斯密斯他看到他的贫穷带给他的信心的富足，他就赞美神。这个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一个奇妙的真理，这个是要我们在地上能够明白的。弟兄，我们要在各样的环境里边成为赞美神的子民。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真的是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赞美的教会。主啊，让我们的教会在一切的事情里边，让我们经历你，认识你，让我们渴慕你，让我们成为一个赞美的大军，让我们成为一个敬拜的大军，让我们成为一个感恩的大军，让我们的生命在地上活出天上的样式来。主啊，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赞美你，耶和华。